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各位朋友网上朋友早晨，好开心今日能够帮大家一起在网上来到敬拜主。我们首先请大家同心低头祈祷。亲人天父神啊，感谢主你，你又保守我们平安经过了一个礼拜，你今日你又给我们能够在网上能够在一起来到敬拜主你。主啊，求主你都挪开我们心中一切的杂念，一切的劳碌，一切都是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给我们能够有安静的心，来到有受教的心，来到聆听主你的话语。求主你都亲自带领以下时间，简短的祷告奉救救主耶稣都名求，阿们。我们先唱第一首歌，是奇异恩典。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最已得赦免，赐我失丧甘悲忏悔，恨恩甘得看见，唯有恩典是我安慰，神赐真光重建，用爱浇灌，同在洁炼，饶恕心中亏欠，全靠恩主保守引导，危难艰辛同当，困苦跨越达到彼岸，能进天家安躺。上过天恩感赐蜜糖，南部基督红恩，欢声唱，同唱我神，传播基督福音。
OK， 下一首是今生跟随主耶稣。
是你那一刻起，我的心都交给了你。当我信仰你那一刻起，我就是你的儿女。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是你伸出你的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 祢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拥抱学习尽了我们命中，如果没有你的指引，世界繁华将冲淡我心。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愿背十字架一辈子。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拥抱学习尽了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你的指引，世界繁华将冲淡我心。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愿背十字架一辈子。当我认识你那一刻起，我的心都交给了你。当我信仰你那一刻起，我就是你的儿女。当我徘徊在痛苦的边缘，是你伸出你的手。当幸福来敲门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拥抱学习尽了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你的指引，世界繁华将冲淡我心。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愿背十字架一辈子。你的恩典充满世界每个角落，让人平安，让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拥抱学习尽了我们生命中，如果没有你的指引，世界繁华将冲淡我心。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愿背十字架一辈子。
神，我属你。
纵问我主至高上帝，永远颂赞一切属你，用爱心陶造我生命，定世界的所有。 用你手创出万有，凡有气息的都属你，奇妙难以了解，是你大能结宗，都在人人人共仰慕，赎罪救主，甘愿舍身十架，神我属你，不再惧怕，神我属你，充满盼望，神我属你，燃亮我心，一生交给我主管理，赎罪我主，舍身为我，现十架衣，宝血赎我，赐救恩如圣洁生命，踏上信心之路，在困境也不害怕，全赖救主施恩怜悯，奇妙难以了解，是你永恒慈爱，万物主宰，人人共仰慕，赎罪救主，甘愿舍身十架，神我属你，不再惧怕，神我属你，充满盼望，神我属你，燃亮我心，一生交给我主管理，复活救主，我心属你，怀着热切心等候你，有一天荣耀的亲临，伴我踏上归途，在那天抹干泪水，荣耀颂赞尊归属你，永生无穷无尽，共你作王万世，万物主宰，人人共仰慕，赎罪救主，甘愿舍身十架，神我属你，不再惧怕，神我属你，充满盼望，神我属你，燃亮我心，一生交给我主管理。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 祂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山高深谷，祂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祂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哋唱诗到此为止。
好，弟兄姊妹，大家早晨。咁而家我哋系守圣餐嘅时候，请你开始准备你嘅圣餐嘅饼同杯。我哋稍为有一个安静嘅时间。请大家喺主嘅面前，我哋安静自己。好，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为这个饼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他说在地上我们要透过圣餐来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救赎的工作，纪念他对我们这一份的爱。让我们先在这个时候为这个饼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 亲爱天父，我们为你为我们舍身，用你的身体所经历的鞭伤痛苦，流出的血为了要来拯救我们，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拿起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安静我们自己，我们一起的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多谢你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让我们在这个肉身上不单止可以经历到你医治的恩典，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的灵魂都可以被主再一次的重新的赐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永生的身体给我们。我们多谢你在那阵时这个身体就因着你的鞭伤，我们不再经历一切的痛苦，不再经历到上帝你给我们的审判，因为一切因着耶稣基督都过去了，都和好了。我们献上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用这个饼，跟着请你拿起你的杯，好吗？这个杯是耶稣基督所纪念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一起为这个杯来献上祷告。亲爱主，我们一切的善行，在这个身上，在我们这个肉身之中所行的善，都不能够满足天父上帝你那种完全的圣洁、完美的要求。唯有耶稣基督你所流出的血，你所做的一切的义行，可以代替我们在上帝里面所给我们的要求，可以满足上帝的心意。现在我们拿起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多谢你，你的流血使我们可以被救赎，我们的罪可以被洁净。我们多谢你，不是这个这一刻我们这样的相信，是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主的面前透过耶稣基督你宝血的洁净，我们可以在公义的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而且我们以后永永远远都可以有一个有主的义的这个生命，有一个主的美善的生命，是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永远可以去享受去经历的。多谢主，这个血使我们与神和好，这个血将我们与神的距离拉近了，甚至将我们带入到主你自己的天父的怀抱的里面。我们多谢主耶稣，我们祈祷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用这个杯，弟兄姊妹，好，跟着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可以这样讲，等着先。我们跟着下来在我这个部分，因为将来我们都还有其他的讲员来分享的，他们就按照他们的感动，神给他们感动就将信息带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我自己因为在教会里面牧师比较有多机会讲到，我就今次我尝试从传道书，旧约的传道书呢，去分享一系列的信息。这个是挺挑战的，因为过去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都好像没有一个这样的方式来去分享。对我来说我都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就去讲传道书。我的题目是叫虚空与满足，这个这样的信息。今天是第一次我们分享，所以我会有少少的交代这个传道书里面的一些背景，或者一些主要的信息。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说没有的，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一般的人呢，都一讲到传道师，或者你在教会已经有三年、五年、十年或者几十年的时候，一讲到传道书的时候，或者你都读过传道书的人可能都不是很多人去读传道书我们的印象是什么呢？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呢？你对传道书你想到的是什么呢？ 我哋最熟悉嘅就系虚空嘅虚空，系嘛？啊，我哋最熟悉嘅传道师，我哋最知道常常记得嗰句说话就虚空嘅虚空。嗱，的确嘅喺传道书里边，虚空呢个字咧，系 veil 呢个字吓，喺传道书系出现咗38次嘅，啊，38次。喺传道书嘅第一章第二节咧，传道者说虚空嘅虚空，虚空嘅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嗱，第一章第二节就已经提到啦，系嘛？重复咗一节里边就出现咗虚空呢个字咧，至少有几多次？1、2、3、4，最少5次一节里边。第一节就可以话传道书嘅开场白。嗱，呢个开场白里边咧，是传道者他要跟我们读者去谈论一些人生的问题。跟着第十二章八节呢，他又说当他要十二章是要结束的了，差不多是吧，他又再提这件事的话什么呢？传道者说的八节那里说，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作为一个结论，一个收尾，啊，这样的情况。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传道书给人的感觉就是是一个很消沉、很灰暗或者很负面的信息，是不是这样？我们大多数的人一讲到这传道书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传道书都会觉得好像都是 很消沉的、很灰暗的，啊，甚至我们觉得是一个很负面的信息在里面。但是我们仍然要问这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的意思呢？这个我们看传道书的时候，我们看整本书里面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它到底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信息呢？只是讲到虚空呢？做什么不 work 啊？首先第一点，弟兄姊妹，虚空是什么呢？虚空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虚空是虚伯林文字这个 Havil 这个字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的意思是什么？是一口口气，一啖气，或者一阵风，或者是那些蒸气，具体的说，具体的讲就是它是没有一个实体的，你找不住的，你转眼它就消失的了，而且没有一个真实的价值，非常的短暂的，它的价值是非常的短暂的，这个就是一个虚空的意思。希伯来文讲到虚空就是一个这样的意义来表达出来的。传道书它翻译为什么呢？虚空的虚空，是吧？凡事都是虚空，这个是我们很熟的下一句的经文。它代表了什么意思呢？如果在希伯来的文学的表达里面，你发觉前面的虚空是单数的，后面的是双数的。在英文呢，它是翻译什么呢？ Vanity, Vanities， 是一个我们叫什么？叫一个叠字的用法来的。你发觉吗？虚空的虚空的，凡事都虚空，这个叫叠字的一个用法来的。表示什么意思？就表示是一个绝对的或者是最高的意思。其实整体的意义，这个文化上、文学上的表达是一个完全的虚空的意思。就例如圣经的希伯来的文学希伯来的文学的技巧里面呢，其实都出现在以赛亚书6:3的。以赛亚书6:3说什么？城哉城哉城哉，万军之耶和华，有没有？你发觉又是一个叠字的那个用法来的，城哉城哉城哉，万军之耶和华，是表达了什么？即是说耶和华神是一个完全圣洁的意思，所以是用了这样的技巧去表达了所谓的虚空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完全的虚空的意思，这个是我们在传道书里面是不断见到的。什么是完全的虚空呢？弟兄姊妹，什么是完全的虚空呢？我们就用一个什么？用番碱泡来讲，是吧？番碱泡泡，你番碱泡泡，当你整番碱的泡泡的时候，你整出来的时候，那个泡泡是什么？特别是小孩，大人都会开心，是吧？当哇很多番碱泡泡的时候，你很开心，哇好漂亮，是吧？番碱泡泡看到很有趣，哇飘来飘去， 啊，好美丽喎，好华丽喎。嗱，喺阳光嘅照耀底下、照射嘅底下，呢个泡泡咧更显得咩啊？七彩缤纷系嘛？美丽动人喎、啊。但系咧，佢非常嘅脆弱。你稍微一碰到嗰个泡泡咧，佢就咩啊？噗，就完全嘅消失无踪，令人虚撼系嘛？令人觉得好虚虚啊！啊，即系好转眼间就完全就冇噶啦，就消失咗。开始嘅时候我话好似哇不得了，跟住咧，诶一下就过一阵，佢就完全消失。嗱，呢个就系一个圣经表达嘅，用一个叠字嘅用法，文学上嘅用法去表达到虚空嘅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表达咗一个完全嘅虚空，系一个非常脆弱嘅，完全喺一刹那之间佢就消失嘅。美国有一个好出名嘅作家叫海明威，呢个系好多啊，如果你中意读一啲小说文学嘅人，你都好识啊，都识得呢个人嘅。佢曾经咧。他是1899年出世，1961年他就过了身了。他曾经 是得到了诺贝尔奖的，是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的。1952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书，可能大家都听过，叫《老人与海》的这本书。喜欢小说的人，你一定看过这本书。如果 你喜欢文学的人，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是他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很重要的一本书。是带出了在文学上的一种贡献或者一些影响里面。这本书当年这本书一出版的时候不到三日，听清楚，不到三日这本书就卖了500万本，三日里面就卖了500万本。那到《老人与海》这本书到底是讲什么的呢？到底是讲什么的呢？那这个故事是讲到古巴人，有一位古巴人的老渔夫，他名叫 Sandego， Sandego 这个人，这个古巴人的老渔夫，他每一天其实都很勤力地出海 去捉鱼，去捕鱼的。那有一次他出去捕鱼的时候，整个故事是，我将他简短了，因为是一个小说。 他每一天他出去捕鱼，有一次他连续84天出去捉鱼，出海捉鱼，他揸着那个小船出去捉鱼，但是这84天，但是他一条鱼都没捉到。但这个老人家有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就不放弃。但是84天出海，仍然出海去捉鱼，但是捉不到鱼。到第85日的时候，他仍然出海。这一次一出海，他终于这一次被他捉到一条大鱼，很大的鱼，一条大鱼。这条鱼除了很巨大之外，而且气力好有力啊！呢条鱼啊，呢个老人家同呢个大鱼咧，喺小说里边记载咧，喺鱼喺海里边同佢搏斗咗3天3夜。呢个鱼好大只，又好有力啊！喺3天3夜里边，最后呢个老人家嘅战胜咗喺呢个过程里边啊，作者就表达咗喺呢个过程喺战斗嘅过程，佢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呢一个大鱼嘅，佢战斗过程佢嗰种嘅孤单、嗰种疲倦、嗰种嘅痛苦。不过最尾，他把这条大鱼制服了，甚至杀死了。由于 他这条船很小，这条鱼很大，那个鱼还大过那条船，是吧？那大鱼又很重，他没办法将那条整条鱼拉上那条船，拉不到上来船尾。那他怎么讲呢？他将那条鱼绑在船的旁边，就想办法怎么靠着这样，因为海水呢，可以有可以将他这样将佢一齐嘅带上岸上，拖上岸，就喺佢回程嘅呢个时候，呢、这个大鱼咧就流出好多嘅血，系嘛？跟住咧不断嘅引起好多嘅鲨鱼，大口大口嘅将佢吞食咗。嗰啲大鱼咧，嗰大鲨鱼咧不断嘅攻击佢所捉嘅呢条嘅大鱼，但系呢个老人家佢仍然唔放弃，系嘛？佢仍然唔放弃，佢为咗呢条大鱼咧，佢就继续同鲨鱼战斗。他杀了不少的鲨鱼，但是当他上网的时候，即是上到岸的时候，他辛苦得来的这条大鱼就剩下一条骨，鱼头骨，因为那些肉已经被鲨鱼全部吃光了，但剩下那条骨。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讲了什么呢？其实海明威写的这个故事就好像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好像我们的人生的， 他一生啊，海明威一生，他结婚四次。他虽然有三个仔女，但他从来，他自己从来没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虽然很有名，但他自己一生之中，结婚四次，三个仔女当中，其实他自己没有一个，他自己觉得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在他61岁的那一年，在61岁那一年，他又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似乎老人遇海的老渔夫，其实就好像他自己生命的写照。他一生中的搏命的追求所得到的，最后原来只剩下一条鱼头骨。这个就是海明威在老人遇海这个故事，其实是反映了他自己的人生的生命的写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光景和海明威其实都是很相似的。到底我们活着有没有价值呢？是吗？这个正是所罗门要跟我们去讨论人生的问题。我们人生其实是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里面的。我们想继续的在生活里面寻找到一些令我们觉得可以满足或者喜乐的事情，其实在这个同时，我们好像得到，但同时又好像失了去。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像一个两个一男男女在谈初恋的那个阶段，患得患失，患得患失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当你得到，你怕它失去；当你失去的时候，你又想得到。其实我发觉我们好像海明威一样，到底我们活着有没有价值？这个是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面要跟读者，甚至是世人，上帝要透过他跟世人去讨论人生的问题。有很多人正在追求人生那条大鱼，是不是？但我们追到最尾的时候，我们得到什么呢？我们就好像传道者所罗门话，所罗门王所讲的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刚才也有讲过，这个到底是不是所罗门在传道书要表达的信息呢？其实我们都可以看见，首先最常去看传道书的是哪一个？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在他们的节期的里面，他们的就好像我们过年过节，他们犹太人的所谓的不同的节期的庆祝的里面，他们对传道书的看法是什么呢？其实跟我们之前所讲的我们对传道书的概念是很消沉的，很灰暗的，很负面的，是不同的。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认为传道书其实不是一本讲虚空的书来的。因为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每一年的秋天，就现在我们就快到秋天了嘛，每一年的秋天他们会过一个节，这个节叫什么？叫住棚节。住棚节，他们庆祝住棚节的时候，大三日他们一定会去什么？去会堂，或者看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的里面，他们就会读什么？他们就开始会诵读传道书。他们为什么要诵读传道书啊？其实有一经文是他们常常都很强调的，他们会有，就是在传道书第二章24节。传道书第二章24节说什么？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请注意，我再读一次，传道书二章24节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犹太人清楚的知道，人在地上的生命就是神赐给他们的礼物，所以在他们庆祝丰收或者在庆祝住棚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将一切的感谢、快乐、颂赞都归给这个赐生命的这位上帝。这个是犹太人对传道书的一个看法。在对于犹太人来讲，生命并不是虚空的虚空，并不是好像一个个的那些番碱泡泡一样，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把这个生命当作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 我哋喺里边去享受我哋所吃，我哋所吃嘅，我哋所喝嘅，我哋享受喺其中。也把我哋喺劳碌当中，你辛苦赚嚟嘅，你得到嘅嘢，你能够喺其中去享福。佢话呢个亦都系出于上帝嘅心意。所以你发觉，传道书唔系我哋想象中嘅咁灰暗、咁消沉，因为犹太人佢哋唔系咁样睇嘅。每一年犹太人都会诵读传道书，你提醒自己嘅生命中系有神噶。我呢一口气存在，我呢个呼吸，我现在所存在，我所过嘅，我虽然系一个犹太人，其实都提醒我哋嘅生命里边系有神噶。我哋系活着系有价值嘅。嗱，呢个弟兄姊妹，呢个系好重要一件事。我活着嘅价值唔系我拥有乜嘢，我活着嘅价值系因为有神喺我生命里边，佢俾咗我呢个生命，以致我拥有呢啲嘢。所以我嘅价值系上帝嚟定我嘅价值。我嘅价值唔系用呢啲我身边嘅嘢嚟定我嘅价值，唔系以此作为我嘅价值，我就有价值，唔系噶。所以对于犹太嚟讲，你得又好，你失又好，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什么？是因为有神。这个是传道书在犹太人的节期里传达了一个这么重要的讯息。如果有神在我生命的话，我就有价值。如果我认定上帝，我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给我的，这个生命我有一口气，我可以赚到钱，我可以有屋有房，我可以嫁，我可以娶妻，我可以有儿女，我可以有一切的东西，这些是透过上帝，透过这样东西是祝福我的生命的。无论这些东西是大小多少，其实它的价值是因为我是上帝创造。那如果神在我生命以外，意思是什么？谈何价值啊？谈何益处啊？那些就叫做虚空咯。那传道书其实它的重点是要提到这一样东西。那弟兄姊妹，第三件事要跟大家谈的是什么呢？刚才讲到犹太人对传道书的。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你会常常发觉好像很难令人去明白它，是吗？好像读传道书好像很难去明白。啊，这个稍微提供给大家一些的，所谓的，圣经的文学的一些的技巧，给你可以去解释圣经的时候，或者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去理解，这样给你对你掌握圣经的信息就更加的准确，更加的正确，你可以找到这个圣经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传道书为什么我们读得很难明白呢？因为传道书里面它的教导似乎是跟圣经其他地方的教导是有些矛盾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好像有些矛盾的，是吗？例如是吗？传道书里面提到人，刚才我提了，是吗？人要懂得吃喝享乐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情，是不是？刚才二章那里提了，是吗？但是你发觉圣经其他的经文不是这样讲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去追求吃喝享乐。哪里这样说啊？例如马太福音6:33，是不是？那里是耶稣教导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给你们。这两节经文你跟圣经去比较，你看见的时候，你发觉好像有矛盾的，那个教导。是不是？前面说你我们要追求神所赐给我们，我们要吃喝去享受。这个是一个最美好的事情。但是马太福音6:33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不是去享乐。好像有矛盾的，是不是？那这段经文很明显的不是叫我们在马太福音6:33，很明显的不是叫我们要追求吃喝享乐。那你看来好像跟传道书有矛盾的。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读读下，越读就越糊涂了，是吗？越搞就不清楚了。那为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就首先你要明白传道书的那个文学的技巧里面所表达，所罗门他要表达的那个手法，那个文学的方法是什么呢？甚至在传道书里面，你发觉有些经文的本身经文都好像有矛盾的。就例如，在传道书的里面，在传道书 讲到三章二十三节，讲到人的灵魂和神的关系。OK， 人的灵魂和神的关系里面，在三章二十一节嗰度话咩咧？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仇的魂是落地呢？好似我哋唔知道人的灵要去边度，系嘛？但是咧，当你读到传道书十二章七节的时候，佢话咩咧？佢就讲到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诶，呢度好像出现了答案。嗱，弟兄姊妹，佢喺前面的时候提到啲嘢嘅时候，好像系咯，到底我哋嘅灵魂去边度咧？系嘛？好像好矛盾，因为后面又讲哦，人嘅灵系归于神。其实我哋要掌握嘅传道师嘅嗰个文学嘅题材系乜嘢？我哋系佢系一个点样嘅题材？呢个系读圣经里面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方法 ，OK， 一种嘅技巧。传道书系属于希伯来文诗歌里面嘅风格，我哋都知道，啊、但系咧，大家知唔知？呢、这个诗歌嘅风格又唔系一种好严谨嘅诗歌，即系话你睇佢里面又唔系好似诗篇里面所用嘅嗰种诗嘅方式，佢有时出现好似诗歌嘅风格。再加上在后面又注又不是完全是散漫的方式，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读的时候有些时候觉得很难去掌握到它的信息。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第一章到第六章大部分都是散漫来的。OK， 传道书的第一章到第六章大部分都是 散漫来的。OK， 第七章呢就开始出现什么？出现所罗门所写的好像那种箴言的那个格式，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在第七章开始你发觉好像箴言的格式，是一节一节一句一句的，好像格言那样，好像什么，好像那些颜言颜语格言或者颜语那种方式。我们读到传道书我们会觉得好像有些矛盾在里面，是因为这个是所罗门一种文学的技巧的。嗱，呢个技巧叫乜嘢咧？嗱，弟兄姊妹，嗱，呢个技巧叫咩？叫倒装式啊，调翻转嘅文学技巧。所谓嘅倒啊，倒出嚟嘅倒吓，装系咩咧？包装嘅装吓，倒装式嘅文学嘅技巧。嗱，即系倒调翻转嚟装嘅意思，到底系咩意思？咩叫调翻转嚟先？嗱，咁样讲，嗱，你注意睇下，就系所罗门嘅话咩？你要讨论人生嘅喜乐。人生的满足，首先你不是去看人生有多么的美好，人生有几美好，是先去看人生有几虚空。这个叫做倒装式的文学的技巧，他先跟你说什么呢？讲虚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要看这个，你要看人的人生喜乐，人生的满足，一个丰盛的人生之前，你先去看人生的虚空的部分。是调回转来的一种文学的技巧来的。Okay? 所以有些时候你会拗头的，因为你不明白。所以呢，弟兄姊妹，你要继续看下去的，要继续看下去，看到最尾的时候你才明白，哦，原来他调回转来讲的。Okay? 先探讨人有几空，人生有几虚空，跟着我正跟你讲喜乐满足这件事。那传道书里面记载所罗门的，传道书就是什么？其实这样讲，传道书就是所罗门的人生的试验室，实验室啊。是他人生的实验室的。啊、他有找到什么人生，到底究竟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这个是他人生的实验室来的。他实验财富，你注意看、啊、跟着以后讲道里面再谈一方，我们再谈多些详细的东西。他实验什么？他实验财富，他实验智慧，他实验这个大自然。最后他清楚地知道人要面对一个死亡的事实。所以在所罗门的这个人生的实验室里面，他在各方面里面他都有谈论到的。所以他把整个人生当作一个很大的实验室，他在里面做实验。究竟我是不是得到所有的财富就不虚空呢？他要研究出这件事。是不是我得到很多的学位，我有很高端的知识，有很多智慧之后，我是不是就不虚空呢？他的答案当然我们知道一点都不是嘛，是吧？ 一啲都唔系。所以当佢去做呢啲实验嘅时候，佢系一步一步嘅。OK， 有时佢做到呢个实验嘅时候，你发觉佢就做一个喺呢个过程当中嘅写低落嚟嘅时候，佢就跟住做一个小嘅结论。嗱，呢个结论里边咧，有啲时候你以为呢个系一个答案，但系比起其他好似有啲矛盾。其实佢就系写一个结论嘅，佢未完全做一个大结论，佢只系写一个结论系咁。嗱，我哋睇到前面嘅部分同后边嘅部分嘅结论好似有矛盾啊。其实佢系喺一个实验自己嘅人生，人生嘅实验室里边，佢仲喺嗰度进行紧噶。嗱，喺呢个情形嘅底下，你又发觉《传道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嗰度提到，谁知道人嘅灵系往上升咧？呢句说话嘅时候。但系佢到十二章七节嘅时候，佢就好清楚嘅话：尘土仍归于尘土，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你又发觉系咁一个咁啊，所以咁样讲，十二章七节就系佢真正嘅结论、总结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传道书，你发觉咗呢一种嘅矛盾嘅时候，唔系好明白嘅时候，或者你觉得哇，好似到底讲乜嘢啊？你千祈唔好灰心。继续读下去，你就会明白的了。这个就是传道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学的技巧，是我们大家互相的鼓励，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有更多的操练在里面。你看到所罗王这个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是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智慧，如果你读过传道书，他人生的这个实验心所牵涉到的方方面面，我可以说我们在这个世上里面没有别人好像他这样的，无论财富权势，他的那种的享受享乐，我们都没有那种的智慧和经历。所以所罗门这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充满着神所赐给他大智慧的这个君王里面，他就在自己的人生的实验室里面，他做了每一步的实验里面，他所得到的结果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好像是不协调的时候，最后你发觉在第十一、十二章的时候，就是看到一个完整的结论或者一个答案在里面。我觉得所罗门这个的传道书里面有很多东西，虽然已经隔了接近差不多成四五千年的记载，其实你发觉它里面所提的东西都是现在我们人所追求的，而且它已经看清楚了。我们跟着下去就会再看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就是传道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书呢？另一个重点你要注意，传道师是所罗门的什么？这个应该是忏悔录。基督教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出了一本书，是影响着现在基督教所有的神学家的思想，那个叫什么？他又写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传道书是所罗门王的忏悔录，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你读传道书的整个内容里面，你可以看见传道书就好像一本的忏悔录，类似他的爸爸大卫王犯罪之后写了诗篇三十二篇和五十一篇的忏悔录。传道书就是所罗门的忏悔录，所罗门王他所写的传道书可以说是他晚年的时候所写的忏悔录。因为我们知道所罗门年轻的时候神是很祝福他，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其实他灵性在神的面前是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堕落，越来越下沉的。但是传道书基本上是一个所罗门的忏悔录来的。那这全本书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第一个目的就是所罗门在这个忏悔录里面，他要劝勉人，叫警告人，在日光之下的人生，如果我们是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是我们只是靠着人的能力，我们不断地去追求一切的权势、荣华，或者是资产，或者是其他物质上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一个的那些匪那些番碱的泡泡一样，虚空的虚空。因为这个在他人生的试验室里面，他自己亲身的试验过了，他到老的时候他的确是经历到这样。所以所罗门的传道书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劝勉人，警告人，在日光之下，我们 冇人唔可以以人为本，靠着人嘅能力不断嘅追求，其实呢一切都系虚空。总有一日，你所拥有嘅一切都会破灭噶。所以最重要嘅主题系乜嘢啊？所罗门有冇俾答案啊？当佢不断讲：哎呀，虚空嘅虚空又虚空，哎呀，捕风捉影啊，用呢几个字嘅时候。其实佢最主要嘅主题就喺边度？就系、是、出现喺《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如果你喺屋企而家睇紧电视嘅，请你同我一齐读十二章十三节。佢话咩呢？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系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所罗门提到呢件事，呢、这个就系佢要去劝勉人、要警告人嘅一件好重要一件事，就系乜嘢？佢嘅目的就系要劝勉人要敬畏神、遵守诫命。呢、这个系宝，呢、这个系啊所罗门王喺传道书嘅其中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系乜嘢？第二方面嘅目的就系劝勉人要享受神所赐嘅福分。呢、这个福分就系让我哋能够享受你嘅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享受不是犯罪 ，OK？ 呢个冇圣经教导的，享受不是犯罪，但是当你将神从你生命中攞走的时候，你不把神的地位放在你生命的中心的时候，或者是上帝是一个至高点，在你优先次序里面，上帝是 number one。我们的生命开始的离开了神的时候，离开了神的心意，离开了神的教导和吩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出问题了。我们的生命就出问题了。这个就是保，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所罗门。我一定一直提保罗，因为我刚才上主学，上使徒行传一直提保罗。是所罗门王，不是保罗，所罗门王的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他叫我们享受，原因是什么？是原因他最后十二章那里提到，是因为我们心中里面有神的人，我们是可以享受我们的生命的。所以享受不是犯罪 你勤力得来的，你建立的，你的家庭，你的夫妻的关系，你投资这么多的时间，你自己的事业，你的银行里面，你拥有，你享受它，这个不是犯罪。但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将神从你生命当中，你跟他拿走，你将上帝拱开，你将上帝不是摆在你生命的中心，或者是优先里面的 number one，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出问题了。你人生就出现什么？虚空的虚空，没什么的意义。所以神透过所罗门所写的传道书，其实向世人发出一个问题。今天你的信息里面发出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到底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尤其是我们基督徒、okay? 你未信主的人，你未信主的人其实都是提这个问题，到底我们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呢？其实老实说，有很多人找不到什么答案，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人生到底有什么值不值得活下去？值得是什么呢？他说找到钱就值得活下去咯，找到靓女就值得活下去咯、可以有财富就值得活下去咯。是啊，的确是吗？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这样啊？跟着下去、我再讲，我们再谈下去，所罗门会跟我们谈这些问题。在传道书一章三节一开始，传道者所罗门王就提醒我们，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又提出这个问题，不断地向世人提出这个问题，到底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基本上如果有益处，人生就值得活下去，是不是？如果人一生的劳碌都没什么益处的话，人生就不值得活下去了，是不是这样讲呢？今天我的信息就到这里了，我就留下这个问题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在上帝的面前去思考，我的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 在下一次的继续的信息里面，我们再去跟大家去分享，去思考，从传道书我们来分享它里面的教导，怎样给我们在传道书里面，在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觉得虚空的里面，我们怎样可以活得满足，活得觉得有益处，活得觉得值得不枉此生呢？好，多谢大家，我们再见。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将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恩手，求恩主透过所罗门这一位充满智慧的皇帝，在他这一本的忏悔录的里面，传道书继续的向我们发出人生的那种的问题和挑战，让我们不断的思考的同时，我们都祈求真理的圣灵，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讲说话，建立我们在你的面前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敬拜你的心，或者一个愿意侍奉你的心来跟随你，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背经文啦。你看到银幕上这个经文是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的。这个就是传道书的其实那个主题，这个是他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一起来背好吗？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以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再来一次好吗？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以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有几样嘢继续嘅嚟祈祷。系呢个疫情继续嘅传播。大家如果有睇新闻，其实世界各地唔同嘅大小国家都出现咗再有或者第二波或者第三波嘅前缘。我哋为嗰啲喺被感染嘅或者喺病中嘅人祷告下，我哋求主嚟医治帮助保持他们身体健康，保持我们身体和精神的健康，控制这个疫情的传播。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继续要仰望神的。第二项的祷告事项，就为那些特别脆弱的人群，求神保守我们老人，我们年长的好吗？还有一些有慢性病 的人，还有其实有一些还有那些贫穷的人，他们有很多地方没有的医疗方面是 很差的，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保守这些人，真的我们有时真的求神给我们知道怎样为这些人祈祷。继续有很多在很多国家继续有很多人被面临裁员，经济困难的各行各业，我们求神真的可以给他们不要这么恐慌，我们让我们国家真的求神，让我们国家 有智慧，怎样有效的帮助这些纾困的一些计划可以临到这些小商家的身上，或者这些被裁员的人的身上。就我们为那些影响会作出影响员工生活的艰难决定的企业的领导来祷告。弟兄姊妹，这个是如果不做事头真的不容易，是吧？因为他们自己都要生存，自己都要生活。但面对员工怎样去处理呢？真是一个求神给他们有爱心有智慧，做出一个适当的有爱心的一种的决定，甚至是可以有一个自我牺牲的榜样，特别为基督徒 的老板来祷告，这个都是其实都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现在我们用短短的时间，请你在你家里面，大家安静好吗？坐在你自己的地方，你安静，眯上眼，安静啊！我哋唔讲嘢啊，唔好听其他嘅嘢吓，安静自己啊，默默嘅为呢几件事，我哋有一分钟嘅祷告。 我们感谢主听我们众人在各人的家中的祷告，愿神成就祝福我们所献上的祷告。我们现在要背主祷文，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教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我们起立，在你家中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天下生灵都当众愿，天上万官也赞主名，通心赞美父之圣灵。阿门。
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天父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主耶稣与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圣灵看顾你，赐平安给你，直到永远。阿门。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平安散会，亦都再见，愿上帝赐给你平安。那提醒大家，今日两点钟我们在教会的网站上我们有祈祷会，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得闲的，不是得闲，我鼓励你，这是你当尽的本分。所罗门说，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你当尽的本分。祈祷是我们当尽的本分。 okay， 我鼓励你来参加祈祷会。就算你说我不是很懂祈祷，我们都可以一起的来祈祷。 okay？ 祈祷很简单的，就是跟上帝聊天而已，其实没有困难的。 okay， 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两点钟再见，拜拜，上帝赐福你。